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章其实我们要念的是第一到第二十一节，这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见他的声音，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即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我们一起为着神的恩典来感恩，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今天能够聆听，能够应用，叫我们成为主的羊，愿意听从主的声音。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问你是哪一个行业的人？你这个行业可不可靠啊？去年 Forbes 福比士哈，他们做了一个调查，说看美国里面最受尊重的行业是哪几个。你知道最高的最受尊重的他分了好几个选择哈。第一个是非常尊重、相当尊重、不太尊重、很不尊重哈。这个尊重最高的是护士，84%的人相信护士啊，他可靠。医生67%，药剂师66%，牧师非常可靠的哈，放在最可靠的那边的37%，很可惜了，这应该是最前面的，现在变成是37%。你知道最低的是什么吗？国会议员，国会议员是只有8%哈。那这当然是经过调查，也不一定是完全是绝对的，但是从这一点看到说，我们对每一个行业的人，我们有一种不同的这个尊敬、了解和认识。那今天如果这个职业他宣称出来说他是万王之王，请问他应该得几%的这个信靠率？最可靠要占多少呢？如果你来投的话，万王之王问你说，我的信靠率是多少？今天我们来探讨的经文，就是这位万王之王在对每一个人说话，在对读圣经的人说话，说我就是好牧人，你对我的信靠是多少？ 是 67%、 84% 或 37% 或者 8%。 我们今天来看来探讨的时候，就知道不是每一个人对万王之王对主耶稣投票的时候都是投 100% 的这个信靠，包括在信仰的群体里面，包括基督徒在里头。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考，来思想，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到底神教导我们这位好牧人又是羊的门的这一位，到底值得我们信靠多少？你的信靠他多少，就断定你是他的门徒是多少。那我们来看一看的时候，希望我们今天看完之后成为主100%他的跟随他的门徒。我们在过去也曾经提到，这约翰福音里面七个神迹，七个我是生命的粮，是世界的光，羊的门，今天要看的第十章，好牧人也是今天要看的，然后再下来是复活生命，道路真理生命，真葡萄树。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这七样都跟生命息息相关。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生命就是世上的光，这生命就是光。哦，你就看到说主耶稣一再的重复，而且把他带来一个最高峰点的时候，叫复活跟生命在他里头，因为他就是生命，他就是生命。然后真正的葡萄树里头就是流着汁浆的，所有的营养的流露的那个葡萄树，枝子要得到滋润，必须接在葡萄树上面，这就也就是生命上的连接。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时候，就是想到生命这件事情。请记得，生命不是只有生活，不是单单生存，你是吃了为了活着呢，是活着为着吃啊？这到底是哪一回事？两者都不是。真正的生命是在乎基督里头给予我们的最丰盛最宝贵那福杯满溢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来思考来思想，看看主怎么对我们说啊。因为这段话里头有比较深奥的，比较不容易了解的，我们做一般上我们比较不一样的讲道方式好吗？我们今天在前面这一段呢，就用观察然后解释，先把观察解释解弄好了，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再来把它应用啊。那首先你们看到第一个问题，他要问的是盗贼或者牧人啊。第二个问题他要回答的是主耶稣是羊的门。第三个分段他是主耶稣是好牧人。到最后的时候犹太人引起了争议。这四个大点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涵盖所要看的关于这段第十章1-21节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能够分辨盗贼或是牧人？为什么在前面主耶稣讲这个，他说这是个比喻，而且讲完之后人家听不懂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的时候必须要回到一个重点哈，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圣经里面形容信徒为羊有200多次啊，特别是来到主耶稣基督的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羊的比喻就应用在耶稣的身上。他是牧人，我们是他的羊。那我们对羊的认识大概哈，就是在动物园看过，在电视上看过，在电影上看过，或者这个书报上面看过，但是我们真正跟羊的接触很少。那到底羊是怎样的一个动物呢？当你知道我们是羊而羊是怎样的动物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哎呀，我们真的是好像一无是处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所有的动物当中，绵羊几乎是比较走的比较慢的，行走慢的，这个行动很缓慢的，而且在绵羊的身上没有一点它是可以防御自己的，它身上没有武器啊。山羊可以跑得很快，山羊有角，山羊可以打斗啊，不怕啊。但是绵羊它就是没有这个办法，而且绵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容易害怕， 他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听到声音吵，他就马上停下来，呆了啊，就不行动，不前不后。那而且羊呢，啊，他没有办法自己寻找这个吃的地方。比如说，如果有一个牧羊人把羊带到一个草地上，那就让羊在那边吃。如果不管它的话，羊就一直吃吃吃，吃到那个草吃完了，吃到根吃完了之后，整个土地光秃秃了，它就在那边等着。他也不会再想办法说走到隔壁去，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找这个绿色的地方，他就呆呆的在那边等啊。所以羊如果没有牧羊人的话，他就死定的。还有牧羊人呢，也需要在羊的旁边来照顾他们，他们容易这个生病。有一位著名的解经家，他是澳大利亚的解经家，叫 Leon Morris。 你知道在澳大利亚羊可能比人更多哈。那 Leon Morris 有一段时间他就住在这个养羊区里面，住在那边服侍啊，所以他们经常去观察，特别写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观察到底羊是怎么样的。他看到他做了一个结论啊，他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啊。他说这个羊真的很笨啊，怎么笨法呢？他说啊，那个羊走到一个地方，一大群羊在一起的时候，其中一只羊很奇怪的感觉到前面有个障碍，他就蹦跳过去了。后面的每一只羊明明前面没有任何障碍，来到同样的地方他也跟着跳，就是说他根本就是随群的，他没有自己能够判断的能力。那主耶稣讲羊的比喻，讲牧羊人的这个比喻的时候，当时的人很知道，因为他们身边都是有很多的牧羊人，这些牧羊人在当中，这些羊在他们当中进出，他们很了解。所以当主耶稣说羊听我的声音，羊听牧羊人的声音，其实这是一个公认的啊。有一个很好奇的人，他去到中东，他又去了解一下说，到底这个羊真的是听牧羊人的声音吗？有一天他看到有两个牧羊人啊，就各带了一群的羊进到那个一个山洞里面去。然后很奇怪，出来的时候他看到第一个出来，他就有了个叫声，有一群羊就跟出来了。另外出来用他自己的叫声的时候，另外一群羊出来。他说他们不会弄乱吗？绝对不会弄乱。他说不如你让我试试看哈，我能不能够把你的这个衣服借来，我穿一穿，我就做一个牧童，我试试看，来叫一叫他试试看。结果他试了之后穿上去了，他叫怎么叫都叫不动哈。原来这些羊是必须要听那个牧羊人的声音才会跟从他。那他就说，那真的是他真的是都能够听吗？那是没有错哈。当牧人叫的时候，羊就跟从他。唯有在一个情况底下，羊不会跟的，羊会跟那个陌生人的。什么时候呢？这个羊生病的时候。一个病羊可以跟那个陌生的声音，一个病羊可以跟随一个不对的牧羊人。今天我们来思考这段话，要看一看到底我们是否是一位跟随主的羊。你是主的羊吗？这边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前面所讲的，人进到羊圈，如果不从门进去的，是从别地方爬进去。就是说在当时可能有好多这个带羊的牧羊人啊，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他们就造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院子里面，而这个大院子里面是有把它围起来的，就有点像这个图里面右边大家看到的，这里头是四处把那个石头堆起来，那中间呢就有一个进口，所有的羊可以进来啊。这是其中一个很清楚的，在中东他们养羊的时候，在一个露天的一个地方，羊可以进来，可以得到这个防疫的地方，然后有一个看守的在那边，让每一个是牧人的人可以进来，可以出去啊，这就是这里的背景了啊。凡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那我们再看下来的时候，他就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羊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圣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这样的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在这里，主耶稣讲这个话， 为什么会讲这个话呢？可能我们必须要回到前面一点哈。这边讲到的时候说，耶稣讲这比喻告诉他们不明白，那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必须要回到前面来看。其实上两个星期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瞎眼的，差他到希罗亚池去，一洗好了之后，我这个人就眼睛看见了，回到家里面，很多人就纷纷说这个人是怎么好的。以后法利赛人，当时的犹太人就来针对他，问他，到了一个高峰点的时候，他是把这个瞎子从会堂里面赶出去，就是把他除名了，因为这位瞎子公然的挑战他们，说这位医治他的是一位特别的一个人物，他知道，后来知道这位是神的儿子。那瞎眼的人看见了，不但是眼睛看见，心灵也看见了。但主耶稣在第前面最后的对这一段话里面说，耶稣说，我的审判，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这边他讲的是一个属灵的方面的认知，法利赛人觉得他们是眼目明亮的，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能够看得懂圣经，明白圣经的教导，但是按照圣经的教导，他们制造了一些种种的条例要来守着，反而不是遵照圣经里面属灵的意思，而是遵照一些他们自己的规条。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看见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认为自己是眼明亮的，其实你们是眼瞎的，也因着你们的眼瞎，你们有罪在身上。接下来他就说，我实实在的告诉你们，就讲了这个羊的这个比方，以致他们不能够明白。圣经里面讲，我实实在告诉你们，特别在约翰福音里头，从来没有在一个开头一段就开始讲的，他总是连接在前面这一段。所以前面讲了这一个跟犹太人的这个对抗，有法利赛人给他的这个对抗的时候，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讲了这个羊的比方，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了解，我们读以西结书第34章、37章，34这样讲到，当时以色列有好多的假的牧羊人出来，给以色列人错误的教导，以致他们走错，背叛神，离弃神。以色列里面有很多君王，在当时北国以色列20个君王里面，20个都是带领百姓拜偶像的君王，没有一个好的。但是在37章的时候，圣经说，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这个时候大卫已经过去了，我的仆人必要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位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这边所讲的是，原来在旧约圣经里面也经常讲到牧羊人，摩西是牧羊人，大卫是牧羊人，但是在一个图像化的这个形容当中，一个寓意的图画当中，一个隐喻的这个图画当中里面，当他说牧人的时候，很多时候他讲的是一位君王，甚至在圣经里面多次的提到上帝要成为以色列百姓的牧人。所以我们读诗篇里面刚刚读到说是他草场的羊，你就看那上下文里面，你一定看到说耶和华是他的神，这位上帝是他的上帝，牧羊的上帝，牧羊人的上帝，这个是个非常崇高的一个地位。所以我们今天观察到这边的时候，必须要知道说，讲到牧羊人，不是单单讲到这位充满着爱心啊。我们总记得那100只羊里面丢了一只啊， 变成99只羊，把它放下去寻找那一只，找到之后把它扛在这个肩上，把它带回来，欢欢喜喜的庆祝啊。那个是圣经里面的教导说，很好啊，原来牧羊人就那么的爱所有的羊。但是不要忘记了，圣经里面讲到牧羊人的时候，当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的时候，它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意义，不但是来牧养、关心、照顾、拯救，也是来成为他们的王，成为他们管理他们的王。其实如果你看诗篇里面所有的祷告当中，无论是发出非常哀哭的、难过的哀叹，我们用之为哀歌，或者是赞美，你就看到说他们对这位主的认识是这位主是掌管一切的主。这是圣经里面叫我们看到的不变的真理啊。这是一个首先给大家的提醒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一段话到后面的时候，犹太人起了纷争，就是说这一段话是连续在第九章里面还没讲完的，到这里的时候讲到他们为着主耶稣所讲的又开始起纷争了。这今天是我们所看的经文。再下来，主耶稣是羊的门啊，这边就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又说他是好牧人，又说他是门啊，所以这一点给大家可能有一些的混淆。没事，我们慢慢来看啊，我们来读第7到第10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主耶稣又再一次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了解到这一点，我们知道原来主耶稣在这边就宣告说：“我是羊的门。”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门，有些时候一个牧羊人带羊到比较远的地方去，他到晚上的时候要把羊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他就同样的找到一些有些时候堆起来的石头啊，就让羊可以在那个比较安稳的地方，然后只有一个进口。晚上的时候这个牧人就睡在这个进口里头，在这个进口上面，当羊要进去要出来都要经过他，狼来了他也在那边看守着。意思说主耶稣是那唯一的进出的，让人可以进到他里面进去的。主耶稣是羊的门。我们看到这边所讲的羊的门，要让羊来听他的声音，要让羊得到安全，也让羊来到他这里的时候有丰盛的生命。我们来仔细看这几句话，圣经说必然得救，要得草吃，要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几个得的很可惜的翻得非常的有问题，因为叫我们现在看到的时候就觉得我现在得救了，得救好像说得一个奖赏，得一个好处，就好像说某某人他是一个出名的记者，在那个这个最佳记者奖他得了最佳记者奖，没有得的人很难过很伤心，但是呢 it's ok。 但是得救如果你把它当作是得到一个礼物的话就有危险。等一下我来给大家解释为什么这样讲啊，并且出入得草吃得生命，原来的文字里面都没有用得这个字啊，为什么呢？我们仔细来看啊，在原来的文字里面这个得救是被救啊。什么叫被救呢？没有被救之前这个人是死的，没有这个被救之前这个人是灭亡的、绝望的。如果你讲这个被救的时候，你就更知道说这个救的意思是什么。得的好像就是说我得到一个救恩了，得到一个好处。然后很奇妙的得草吃，在原来的文字也不是得草吃，是找到草场， 祷告那个 有草的平原 pasture， 英文圣经都没有说得到草吃，都是把它说找到草场啊。所以在耶稣里面所给我们的应许里面，不是得而已，是能够找到那个最好的。在底下得生命，圣经里面你可以看英文圣经每个的翻译都是说 have 有生命，我来了是要叫羊有生命。什么叫有生命呢？有生命的意思就是说本来是没有的，本来是绝望的，本来是灭亡的，本来是无助的，但是在耶稣里面有了。得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本来有，现在得一个更好的。得的意思好像是说，好，我从一个比较不好的得一个更好的。有的意思就是说有跟没有的分别啊，很小的分别，好像是在小题大做。但是如果大家把你的观念改一改，我是被救的一个，我不是得救而已，我是被救出来。从什么地方被救出来呢？从我的无助，从我的从我的怨恨，从我的仇恨，从我的败坏，从我的灭亡里面被救出来。就是如果没有救的话，我自己救不到自己，我也得不到这个，我只是被主耶稣从火堆里面救出来。大家想一想，如果你今天，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如果问自己，假若我今天还不是基督徒，我会是怎样的光景？假若我不是的话，我会在什么地方？要记得那个时候你不是得一个救，你是被救，被上帝的恩典，被上帝自己差派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把我们救出来。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就必然被救，居然被主耶稣救起来。但是这边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就是那个门， I am the door。 所以 the door 并不是说 a door， 它并不是说我就是其中一条门一道门，意思说在信仰里面，主耶稣所给的并不是单单说条条 大道通罗马，哦，你信你的，我走我的，不是的。在主耶稣里面讲的是一个绝对的，只有一条路，这是唯一的道路，来到他跟前来信靠他。这边所给我们看到的是跟诗篇二十三篇里面非常有关系的，刚刚所讲的，不但要得生命，要得更丰盛的生命。丰盛这个字是丰满，甚至有一个翻译可以把它翻译成满溢出来。所以讲到这边的时候，约翰福音的作者很有可能他就回想到圣经里面有一篇诗篇，我特别是把这个重点提出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大卫写这个诗歌，你要记得大卫是君王，在一个做君王的人身上他是一无所缺的，他其实就不需要写这个诗了。他说我是大卫，我一无所缺啊。但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你就慢慢看到说，原来他把自己形容是羊了，这位羊没有办法找到水源，羊没有办法找到吃草的地方，他的耶和华神带领他，并且使他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 而得到永生的祝福。